记在圣经中有独特的地位，它也是摩西五经的集大成。书中记载了摩西对新一代以色列民再一次讲述独一的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他反复强调，对神专一的爱和尊崇是守约并蒙福的关键，又教导他们在神所应许的土地上当如何生活。弟兄姊妹，你愿意做一个专一爱神、尊崇神并蒙神赐福的人吗？请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生命记》研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良友圣经学院生命记》的研读。在这里，我们欢迎所有的同学把你的笔记、把你的摘要拿出来。我们也在这个时候呢，鼓励大家，若是你还没有收到我们的讲义大纲呢，赶快来信索取。虽然前一半已经过去了，但是以后呢，所讲的内容对你可是还是有帮助的。我们在上次呢，就开始进入这个生命记的核心。我说核心的意思呢，因为如果你回头看的话，生命记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呢，几乎讲的都是历史，所讲的原则呢，固然是很重要，可是从十二章开始呢，就是的确讲到了细节，一样一样的律法该怎么样遵守。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读生命记觉得不耐烦的原因，因为觉得它太过琐碎了。从十二章开始讲许多的条例呢，可能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没有太多的帮助，没有太多实用的价值。我却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呢，我们如果懂得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什么，对于以色列百姓当初所领受的命令还是需要熟悉的。好比在上一次讲的吃肉吃血的问题，如果我们了解之后呢，就会懂得为什么在两个极端中间呢，这些律法师啊，或者说拉比们，或者是利未人，他们想出许多的教训。因为这两个极端呢，有一个说在旧约出埃及记里说，在帐幕中间是不可以随便吃肉的，要把要吃的肉呢，血要倒在圣所，倒在这个利未人的眼前，那么然后才可以吃肉。但是呢，到了以后他们住在迦南各地的时候呢，神就给他们一个简便的方法，不需要把要吃的肉再带回来耶路撒冷，在那里放了血之后再把肉带回你自己的城里面吃，因为这样一来一往呢，肉就不新鲜了，可能根本不能吃了。那么这里就提到不可以在你城里面丢弃利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当你要放血的时候，要宰杀祭牲的时候呢，利未人就有事了，他要在那里监察，看看你是不是把血都放尽了。那么这就是整个以色列百姓发展出一套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洁净不洁净的东西的原因。那么如果你在国外在犹太人多的地方住惯了呢，你就知道他们这些规矩是相当严格的，要有利未人呢，甚至祭司呢，盖上图章说是验查可以吃了，这是洁净的肉。那么这些都是从旧约律法的条文里面发展出来的，因为有吃肉的规定，所以在两个极端中间，是不是肉都要带着耶路撒冷吃，那么是不是可以当地就地取材随心所欲吃呢？可以的，但吃的时候呢怎么样呢？非常的严格。利未人的工作就是在检查，叫他们确定了以色列百姓是照着神所吩咐的在那里随心所欲的吃肉。当我们读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在参考以色列百姓的历史发展呢，我们就懂得了。当然对基督徒并没有妨碍啊，我们明白呢，到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已经说了，凡物都是可吃的，只是不可吃血，因为活物的血呢是在生命里面，今天在生命记也读到的。所以既然活物的血是在生命里面，吃肉的时候把血放的呢，表示对于神所造的生命一种尊重，在新约的时候对于经文的了解最直接有效的应用。那么在我们看经文之前呢，我要再一次提醒我们同学，就是这段呢，生命记也就是在进迦南之前所立的约，因此呢，这里有很多是预言性质的。所谓预言性质呢，就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他们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呢，这里十三章要讲的问题呢，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摩西在那里，整个以色列人呢，是相当紧密的团结在一起，不大可能有什么假先知进来的，也不需要 除去这些说假先知假预言的人，但是以后当以色列百姓分散在各地居住，尤其摩西呢就看见在这样一种好像有更多的空间的情况之下呢，他对于以色列百姓在信仰上面的教导跟控制呢就不能够再像旷野里面那样的集中，因此必须在这里先说好一些原则，否则以后当假先知进来之后呢，根本就没有处理的原则，也没有这些条文可遵循了。所以我们说它预言性呢，是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已经有一种预防防范的作用，但是仍然不能免除到以后真的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之后呢，或者因为当地的那些风俗习惯，或者呢有些人就被邪灵被别的灵所欺骗所误导而产生了假先知。好，这是我们需要先说明的。好，现在呢接着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看第十三章了。这个十三章讲的总题呢，它有几件事情，主要的事情就是关于假先知的问题。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是有应验你也不可听的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这里我们就又读到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这句话我们被提醒了是第六章所讲的 Shema O Israel， 以色列人从摩西那里领受的吩咐，以色列人呢，你们要听要爱神，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放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神为了要试验以色列的百姓，会有一种现象在他们中间呢，有一些假先知被兴起来，虽然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叫你去侍奉别神，因为前面在十二章里面讲到去敬拜偶像，跟我们今天中国的教会情形有切实关系。怎么说呢，在我们缺少圣经知识的时候呢，很多时候神的百姓一个可怕的情形，一个危险情形，就是看见神迹奇事呢就跟从那些行神迹奇事的人去了，而且这个神迹奇事不一定是自己显出来，只要有别人给他吹捧一下，做一点假见证，把人高抬起来，这个人呢就俨然成了在众人心目中间的先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在生命记里面第十三章呢就明明白白的警告我们，不可以去随从这些假先知。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他提到做梦，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呢是假托做梦。那么我相信呢，这个很奇妙的，不管是东方人西方人中国人犹太人，做梦也是有相当魅力的，说做梦如何神奇呢，如何活龙活现呢，就会有人相信他的，因为在日常生活中间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呢，借着梦都可以实现，所以中国人最晓得了，真命天子梦见一条龙进到他的身上，他就怀孕了，以后就生下来是真命天子，要做皇帝的了。那么这些呢都是利用人的愚昧无知跟好奇的心理，并且呢对于神迹奇事对于那些灵界的事情一种敬畏的态度。虽然有所谓先知或者是做梦的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敬拜他吧，随从别神，这个加了一个形容词叫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因为以色列百姓在这里已经有40年的时间，他们素来所认识的神就是耶和华，摩西借着对他直接说话所显示他自己的耶和华，所以这个素来所不认识的呢是代表一切可能的偶像，也可以说在这里呢有相当大的征战，真神跟假神中间的征战。那么摩西说，若是有人虽然能够行神迹奇事，要带领你去侍奉敬拜你所不认识的别神，他所行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从那先知或者那做梦之人的话。这个话了好长了哈，我想大家懂得了，就是有神迹奇事的能力，若他所宣传的信息内容是不对的话，你也不可以相信他。那么今天我们看见中国教会的问题正是这样，对于真理的分辨呢太软弱了，不能够了解，因此呢，谁能行神迹，谁就是神了，谁就是代表神说话了。所以《生命记》十三章这里呢，是对我们一个当面的提醒和警告。只可惜那些随从异端去的人呢，一定没有读过《生命记》十三章。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为什么《生命记》是重要的？因为很多原则呢，在新约里面没有再重复，可旧约里面讲的一清二楚。像这些话呢，我相信对于今天的异端是一个当头棒喝，是一个警告。 你虽然有神迹奇事能力，但是如果你所说的不是神的话，你所讲的呢是叫人去侍奉别的偶像的。好比今天讲的东方闪电号召许多的人去信他，因为他有一种行神迹奇事的能力或者怎么样，但是你知道他基本的真理内容是错误的，所以虽然有应验也不可以去随从他们。这是因为耶和华你的神要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心爱耶和华你们神，不是。如果我们真正是爱神认识神，我们就不会被神迹奇事所吸引去跟随。今天在教会中也有一部分极端讲灵恩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呢往往呢也是爱神的，可是呢也爱神迹奇事，这个当中到底比较爱什么呢就很难说了。当我们立定心志爱独一的真神，爱耶和华爱神的时候，就不会被这些异端或者说被这些邪教假先知所吸引去，因为我们也并不看在行神迹奇事上面。我常常就想到这问题，有些时候我们传福音说，哎呀你信了主病就会好了，那么万一他病不好呢？或者也有别人他奉他的神的名字来说，你信了我们的神你病就会好，那是不是跟他去呢？如果一个人常常追逐这样神迹，他是不是要常常换他的神呢？这是一个大的问题。答案在这里了，如果我们真正认识我们所侍奉所敬拜的神是哪一位的话，就不会为着神迹奇事因着这些原因受勾引。好，第四节，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这句话非常好，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好几件事情都是很短的，这六个动词都是非常重要的。顺从、敬畏、谨守、听从、侍奉、专靠，专心的依靠他。除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之外，不需要有其他别神了。除了耶和华之外，再没有别神，不需要别的神了。好，第五节，那先知或者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除恶务尽。若是有假先知起来呢，应当要尽一切的能力把它除掉。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在十三章里面的结构啊，从第一节到十八节很清楚的讲到怎么样对待假先知。这也是因为在第十二章里面就讲到进到迦南偶像之地的时候会有这些问题出来，会有这些交互勾引的问题，交互影响的问题。所以第一节到第五节所讲的是这些假先知呢怎么样引诱人去侍奉假神的问题。六节到十八节呢讲的是怎么样可以除去这个大的恶，以下会讲到一些例子。第五节里面说，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要将他致死。摩西的根据就是说，这位神既然是把你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的，而且带你进了迦南地，这一位呢是你所认识的，是你所顺从的，你所侍奉的神。到了迦南地之后，你怎么改变的呢？怎么有人说他有神迹奇事，你就听从他的话，改弦易辙去侍奉他们所敬拜所侍奉的神呢？这是基本的逻辑在这里。因为有一段过去的历史的根据，使我们对于神的认识不是一个单独的点，是一个很长的线的发展。所以你应当认识神，而且不能够中途呢就改变道路去侍奉外邦神去。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些记载中间呢，我想有一些问题呢我们可以深思一下。头一件我要和大家一起思想，也许你也想到了，就是这个行神迹这个背后啊是什么的能力，这些假先知能够行这些神迹奇事。那换句话说呢，当我们这样思想的时候，就不得不承认灵界的许多事情是我们所不明白的，而且当我们深入去思想的时候呢，不得不发现它一定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对立的系统。换句话说，神在其中，还有其他的偶像邪灵背后的势力在里面。生命记十三章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答案，只把这些问题呢好像冰山的一个十分之一呢露在水面上面，叫我们看一看问题发生的时候该怎么处理而已。头一个是我们讲的背后一定有一个能力，一个神迹奇事能够发生的原因。再反过来从这些事情推到这个假先知本人身上，那么假先知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神迹奇事能力？是他自己求的呢，还是被这些背后的因素所控制的？这个问题也变成相当的严重了。换句话说呢，当一个人走到这个地步，他因为追逐神迹奇事以后呢，他被邪灵附身， 被一些偶像的诠释附在里面，而他不由自主，他呢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呢，当然是在仇敌这一面。因此呢，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就可以同意或者说能够理解为什么第五节这里说这些人呢，你要将他致死，把这个恶呢从你们中间除掉。接下去我们看第六节到第十节，他说了，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说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是你四维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眼不可顾惜他，你不可怜恤他，也不可遮蔽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这里所讲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在你最亲近的人中间，你自己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都有可能引诱你去侍奉外邦神。至于他们怎么会兴起一个念头要勾引你引诱你去侍奉外邦神呢，这里也没有交代。那么他们怎么受勾引，或者自己兴起这样意念来的，申命记十三章可以说完全没有交代。当然从预防的角度来看，也因为有了这些勾引的事实之后，立刻快刀斩乱麻呀，除恶务尽，就不让它继续发生了。那么总之呢，如果他今天勾引你我去侍奉神呢，他背后一定经过相当长的酝酿的时间，所以总要有刚强的人起来把他切断。他说呢，切断说呢，不可顾惜他，不可依从，不可听从，眼不可顾惜。什么叫依从呢？就是好吧好吧，虽然我心里不愿意，但是给他一点面子。所有异端的引进呢，都是这一点点面子上的顾惜所造成的危险。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候还是有一样的问题，会被吸引去侍奉敬拜别神。换句话说，从几千年以前在旧约的时代所发生的事情，邪灵或者其他的偶像，外邦的神拜偶像的这些背后的灵界的事情所产生的影响力呢，当时如何到现在还是一样的。所以他说呢，不可遮蔽他，不可怜惜他，要杀死。你先下手，然后众民呢一同下手将他致死。最普通的方法是用石头打死。圣经里面假先知的待遇呢，通常都是先用石头打死。那么做见证的人呢，先用石头打他。换句话说，他来勾引你犯罪的时候，勾引你去侍奉偶像的时候呢，你一定听见了，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公开来把它宣出来。今天呢，当然我们没有权利用石头来打死那些传异端的人，这个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可是呢，至少我们不能顾惜他，不因为他是你的朋友就包庇他。教会里尤其需要把他宣出来，把他揭发出来，这个很重要。揭发出来的举动是可以保护其他的人，使他们免受很多的诱惑，因为不能分辨的缘故，很多人上当。那十一节说，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这个杀一儆百，杀鸡儆猴子。那在这里我相信弟兄姊妹们读到圣经呢，会有一个领会，一个理解，就是在第十节这里的一个模式。他说呢，勾引啊，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那么这句话呢，跟第五节是类似的，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呢，变成一个范例，变成一个套格。摩西再三讲到呢，神是引你出埃及的，要救赎你离开这为奴之家的，也就是神在以色列百姓身上有要求。以色列人本来在为奴之家的，现在神把他救赎出来，所以他的主权已经转移了，要他们遵守神话语的一个原因，因为救赎的缘故，使他在以色列人身上得着正当的权柄。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当然懂得这些话的原则，我们所以要敬拜侍奉真神呢，因为耶稣基督把我们救赎出来，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从为奴之家埃及世界里面拯救出来，把我们从罪的权势底下拯救出来，因此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完全的正确的合法的权柄，要求我们能够顺服他，听从他，能够遵行他的命令。这就是神所以在我们身上有权柄的原则，是因着他的爱救赎了我们。反过来从我们这边看呢，当我们想到神怎样救赎我们的时候，我们也甘心乐意的来侍奉他，来顺从他。好，十二节到十八节这里，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人说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别神，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果然是真，准有着可憎恶的事情在你们中间，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那城就永为荒堆，不可再建造。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捏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连续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使你人数增多。这一段呢是讲到整个城里，若是这个城里面呢有一些人起来反叛，他说的反叛嘛，不是用军事力量，不是用武装力量，而是在真理上面，在信仰上面叛道离经。今天同样在世界上面呢，这个方法也行不成。我们大家都知道，人们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不能用武力去强迫人家信你所信的神。那这个原则呢，我们怎么用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方呢已经判定它是异端的来源地，异端的出发点，那我们就跟它断绝所有的关系，不把它留在能够影响我们的范围之内，把它割除，不跟它有什么交通。今天呢，很多时候异端在国内横行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一种断然的处置。既然宣布某一个团体他们所说的话都不可靠的，整个的团体呢就都是在我们拒绝来往交通的范围之内。当我们听说这个团体里面出来的人已经被异端所同化了，他们所接受了这个错误的教训之后呢，凡是从那里出来的人我们一概不接纳，这是一个正本清源的办法，也是不让异端继续扩大的一个手段，在今天这个时代仍然是行得通的。这里说呢，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捏你的手。很多时候呢，我们贪图一些好处，异端来传错误教训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对他们有一点点贪图，或者带着钱财而来，或者带着人而来，我们都要拒绝的。当他说我来跟你一起聚会，我们的人都过来，这个时候你特别要小心。他说我送给你100万，送给你多少万，让你能够生活改善，这个你都要小心。所有的财物我们心都不可以被他粘上，一点点都不可想到得到他们的好处。我们注意到这里摩西特别说，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它焚烧。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你并不是因为要贪财的缘故把那城里的人灭了。虽然这里所讲的城里也是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自己的弟兄姊妹们，这些话呢跟前面连带讲的这个儿女啊、朋友啊、如同性命的朋友啊、夫妻的这些事情，就是说到呢，在以色列人中间虽然同样领受摩西这里所有的教导，还是可能会有人被引诱去勾引去侍奉别神。等到我们遇见这些征战的时候呢，常常是非常的棘手的，非常难的，要处理的事情呢必须把所有的亲情斩断。那我就想起很多时候一个家里面呢，他信仰的道路不同，有些真是跟从了异端。我的确也知道在这样的家庭中间呢，感情的问题也纠扯在一起不清的时候呢，往往呢从一个信仰就会影响到另外一个信仰，有些人就是因此之故呢离开他原来正确的信仰而去跟从了异端，这是的确会发生事情。当我们遇见这样情形的时候呢，我们就说除了可惜之外能说什么呢？可是这里呢，在旧约的表现上面它是相当决断的，在旧约的处理事情上面是清清楚楚的，要除恶务尽，把任何有可能跟这些错误的教训受他影响被他引诱去侍奉别神的呢都要除得干干净净的。那这里他说呢，不仅是烧尽那个城就永为荒凉不可再建造，所以这也说出了即便你把城整个烧尽了你也不能得到它的好处，因为不会有人才去那里建造了。如果拆毁之后把财物烧毁，那么地还在，将来去建造城墙，你有了地还可以发展，也有它的利益。所以这里说的意思就是说，除了焚烧殆尽之外呢，一点好处都没有，就可以杜绝任何人因为个人私利而假借这个条文反面去利用，把整个城里人烧灭了。所以这个正反两面呢，就衬托出实在为真理的缘故把那个城毁灭，而不是为了个人的贪图。底下第18节叫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捏你的手，这个当毁灭的物 这个原则可能不完全一样，可是在以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个人啊，名叫亚干，就拿了那些当灭之物，当然这里的原则不一样，可是当灭之物却是一样的。神定规他们攻打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呢，城里一点东西都不可以拿，跟这里的原则是一样的，因为沾染偶像或者是其他的因素呢，不可以让他拿任何东西，这里也有关系的。他们去侍奉敬拜别神，很多东西呢也是跟偶像有关系的，所以神不许他们拿。那么亚干呢，就拿了一件试拿衣服藏在他的帐幕底下，结果给查出来，以色列人受了大的亏损，因为在进攻爱城的事上他们就失败了。这个同样的原则也就说明说呢，神不愿意以色列百姓沾染任何的跟偶像有关系的东西，连掳掠来的财物都不容许，说这个当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捏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连续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使你人数增多。希伯来文呢有这个毛病，就是很长的句子，一段套一段，几乎断不开来。其实他所说的呢，就是说你要听从你神的话，结果呢他就会使你人数增多。这个呢是整个的生命记所发展出来一个思路，当我们听从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就蒙福，蒙福的结果呢，神就使我们的人数增多。那么人数增加的意思就是说能够在迦南美地呢有非常良好的发展，而这个迦南美地呢能够成为神儿女的享受。所以他说呢，你要听从你神的话，第二点呢，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听从的是态度的问题，当我们肯听进去的时候呢，这个话就存记在我们的心里。第二点呢是遵守，遵守神的诫命是爱神的表现。如果你不知道神的命令，你怎么遵守呢？所以听从是第一件，那么遵行是第二件。当你遵行的时候呢，你的态度跟神的关系还不是说你能不能做得到，而是由那个心愿意来顺服神的话语，来行他所喜悦的事情。底下说呢，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圣经里面呢已经把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哪些是该做哪些不该做的讲得清清楚楚。当你这样去行的时候呢，你就是同意这是正当的事情，该做的事情。这个三件事情在一起的，听从、遵守，第三行，到最后呢是表现出来。当我们听了神的话语而一步一步的顺服他的权柄，顺服神的命令去遵守去实行的时候呢，就会有以下的好处。他说呢，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意思说我们整个心态呢，我们原来的态度是不愿意遵守神的话语的，不愿意顺服的，等到我们接受了神的话语呢，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因着这个转变的过程，我们顺服的时候呢，在神那里也有个转变的过程，他本来是应当对我们发怒的，转过来不发怒了，而且呢是要恩待的，要连续的，并且呢照着他向你的列祖所起的誓，使你人数增多。我们这个列祖呢跟神所起誓要应许的呢，是神愿意祝福的，但是因为这以色列百姓在旷野40年呢背弃神，这个约已经被破坏，神不需要再祝福的了。但是当他们回心转意，愿意顺服接受神的话语的时候呢，神说好，那么我也转过来不再发怒，向他们施恩典，施怜悯，施慈爱，愿意呢再重新回到他跟他们列祖所立的约，而来祝福他们，使他们人数增多。好，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就到了，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生命记的讲解，我是周东培，是你们的讲员，再见。